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6日星期六，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圣座与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首届座谈会与会者。教宗鼓励各宗教人士促进多元性、和平以及对受造界的照料。教宗方济各指出，每位神父都应成为耶稣的真正肖像。圣座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卡恰宗主教表示，对核威胁的虚幻逻辑说不。关于圣女卡布里尼的电影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圣座宗座交谈部与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举行首届座谈会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于4月4日接见了与会者，期勉他们尊重多元，照料我们共同的家园，并且促进和平。教宗首先感谢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促进宗教交谈，称这个座谈会是圣座宗座交谈部与纳扎尔巴耶夫中心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他也提到2022年9月13日至15日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的使徒访问，他在此期间出席了第7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回到座谈会的工作，教宗强调了三个面向：尊重多元性、照料我们共同的家园以及促进和平。谈到尊重多元性的重要性，教宗称之为民主必不可少的元素，有助于人民和谐共处。哈萨克斯坦社会拥抱健康的政教分离，宗教和政治并未相混淆，却承认宗教在谋求公共利益上的作用。教宗说，在你们的模式中，和平与社会和谐得到巩固，其方法是在就业、获取公共服务和参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方面，平等且公平地对待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的成员，不让任何一个人觉得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被歧视或受到优待。教宗接着强调了保护受造界的必要性，指出这是爱造物主、爱敬人和后代子孙的必然结果。教宗赞许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为遏制环境危机做了重大贡献。再者，宗教交谈有益于促进和平，特别是在好战言论不幸又流行起来的时候，仇恨的话语导致人们在战争中丧命。反之，我们必须谈论和平，梦想和平，为和平的期待提供创意和实质内容。每个努力都应当在与所有人的对话中如此实践。教宗最后鼓励座谈会的工作，祝愿他们能把其他宗教信徒视为增进彼此成长的好伙伴，树立这样的榜样。 就如圣父乌洛尼迦走在耶稣的苦路上，每一位神父都蒙召以基督的身份行事，成为耶稣的真正肖像。只是教宗方济各于4月4日接见拉美公学、巴西公学和墨西哥公学的师生们时强调的思想，教宗首先指出，思铎生活的中心就是一个爱字，保持爱的活力是我们首要的义务。教宗说，天主赋予我们一项特殊的使命，它使我们更接近他，就是把我们自己奉献于他人，这是我们成为思铎的理由，因为在这奉献中，我们实现了上主要求我们的这一服务使命。任何一个男人、女人、孩子，都作为基督奥体的肢体出现在我的眼前，以基督的身份形式，成为耶稣的真正肖像，让自己做每个面容、每一滴眼泪的乌洛尼迦。该如何做呢？用我思铎的长衫擦干他们的眼泪。首先，我要祈祷，在天主台前呈上每一个具体的情况。主啊，你所爱的人正在受苦。其次，当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能饮我将要饮的爵吗？教宗解释道，这意味着彻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作为思铎是为成行他的旨意放弃我们的意愿，我们的学业、工作和休息，每一个决定，无论重要还是日常小事，一切都是这项服务的体现。随后，教宗强调，思铎应当谦卑，认识到在信仰旅程上，那些蒙召服务的人更需要祈祷。教宗说，不要低估在你们的旅程中，天主安排那些人带祷的力量，即你们的导师、你们的思铎同伴和你们周围的人。最后，教宗鼓励道，你们要信赖所有天主子民的祈祷，不要忘记为他们的牧人和我祈祷。愿耶稣降福你们，瓜达卢佩圣母保护你们。威慑是一个幻象，因为武器装备并没有阻止冲突，反而怂恿使用武器并增加武器的生产，武器会造成不信任并浪费资源。这是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卡恰总主教在第78届联大会议期间4月3日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发表讲话时所强调的。卡恰总主教指出，武器扩散、囤积和使用的负面影响使裁军成为一项道德责任，要让恐惧的平衡转向信任的平衡。威慑的虚幻逻辑经常被用来为不合理的事情辩解，就是要继续拥有核武器，而使用核武器将造成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和环境后果。最后，他再次邀请所有国家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说道，任何规范新兴技术开发和使用的全球性框架都必须建基于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彼此相连的友爱上。电影《卡布里尼》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充分展示了圣女卡布里尼所体现出的女性的力量，对移民的怜悯、信仰以及永不言弃的态度。无论是穆斯林、无神论者还是基督徒，看过这部电影后都说了同样的话，那便是他们想成为像卡布里尼一样的人。电影的执行制作人沃尔芬顿在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中如此说道， 这部关于圣女卡普里尼的电影在美国票房排行榜上名列第四。该片由天使制片公司制作，已于3月8日妇女节在美国影院上映，随即将登陆意大利以及全球多国的荧屏。影片以好莱坞的风格讲述了耶稣圣心传教女修会会祖圣女卡布里尼的故事。她曾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被任何修会接纳，卡布里尼渴望前往中国进行福传和服务最贫困人群，不过在教宗两世三世的指引下，他最终去了美国，为意大利移民团体服务。天使制片公司还参与制作了由蒙特维德导演执导的国际连续剧《被拣选的纳撒勒人耶稣》。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美国热门电影《自由之声》也是蒙特维德导演的作品，导演本人参与了撰写剧本。圣女卡布里尼于1889年抵达美国纽约，不计其数的困难并没有阻止他为移民和最贫困群体服务的脚步。该电影展现了一个英语并不流利的弱女子如何筑起希望、教育、医疗援助的家园，而这个家园直到今天还在美国和各大洲延续。34年间他创办了67个机构，包括医院、学校、孤儿院。影片介绍中提到，他的精力得以充沛的是他全心全意侍奉耶稣的心怀。他无论蒙召做任何事，他都本着这样的心怀来完成。卡布里尼是第一位被封圣的美国公民，他还是移民的主保。圣女卡布里尼的角色是由出演过电视剧《哈莫纳》而闻名的女演员大拉娜来诠释。基安尼尼饰演教宗两世三世，金球奖得主利斯哥也参与了演出。意大利著名男高音安德烈·布切利的12岁女儿献上了荧幕首秀，与父亲在影片中表演二重唱。电影的执行制作人诺尔芬顿总结道，这是一部直击人们心灵的电影，观众们承认影片使他们对满目疮痍的世界感到震惊，又让他们带着渴望有所作为的澎湃的心情离开影院。这部电影鼓舞了非常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意大利那不勒斯乐派歌剧作曲家培戈雷西 Giovanni Battista Pergolesi 的圣母道歌 Stabat Mater。 Stabat Mater 翻译为圣母道歌，是因为 Stabat Mater Dolorosa 这一个开始的诗句的简称。这一段诗句它的作者其实大家都认为是出自于13世纪某一位方济各会士之手，描写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看着她即将死去的孩子，悲伤与痛苦充满了她的心怀， 文中对圣母玛利亚的哀痛表现出浓厚的同情，期望为之分忧解哀，这是基督宗教中极少数的，我们称之为柔软的经文。圣母道歌的素歌约出现于15世纪的时候，用于弥撒当中，但是16世纪中叶，特伦多会议决议将此类的叙述咏，也就是 sequenza， 非纯属正宗教仪式，因此就将之几乎全部都废除了。一直到1727年的时候，圣母道歌才重新被引入教堂，使用于圣母七苦弥撒。为这一段诗句谱曲的作曲家也不少，巴洛克时期就有 Palestrina、 Vivaldi、 Pergolesi， 之后海顿、舒伯特、威尔第等作曲家都有为此诗句而谱写乐曲的。近数十年间则有佩尔特于1985年以及詹金斯于2008年的作品。圣母道歌的诗句曾经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版本，虽然作品是同名的，但是诗句的内容却有些不同。另外，整篇20句的经文也不一定会全部被谱写为乐曲，这个风气与早期的文艺复兴时期尤为常见。以喜歌剧著称的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培高雷西 Pergolesi 1734年应拿破里某兄弟会委托谱写圣母道歌，来取代他们原先委托亚历山大·史卡拉蒂所写的同类型作品。 Pergolesi 当时已经因为结核病缠身而在修道院养病，当他1736年去世前刚好将这一首乐曲谱写完成，得年仅26岁。这首乐曲由于展现出深沉的和声艺术，不但那时候赢得了巴赫的敬重，到了21世纪的现在仍然不时地被拿出来演出。 Pergolesi 依据经文谱曲，原本是为男高音、男中音和管弦乐团而写作的，但是许多的演出版本都以女高音和次女高音来担任独唱，并且以一个小型的合奏乐队来伴奏。现在我们一起欣赏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 Pergolesi 的圣母道歌 Stabat Mater 的第九曲，这是一首二重唱，恳求圣母广施恩慈。Santa Mater istut agas 是以四四拍，而且一个 a tempo giusto 确切的速度写成的。它的歌词是取自原诗文的第11到15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首《圣母道歌》的第十首，教我负担基督之死 ，Fac und portem Christi morten。这一首以最缓版的44拍写作的歌曲，是一首咏叹调，歌词是取自原诗文的16到17段。是一首女中音的咏叹调。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